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看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看第四课，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第七节。那这一段的圣经是我们很熟悉有关祷告的经文，但是这一次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总题，就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主要的是要提到保罗怎么样劝勉提摩太，让他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牧者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我恐怕单言日久，就写了这封信给你，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接续前两次的主题，就要提到同工如何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在第一次我们讲到第一章一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同工的认知的部分。认知什么？就是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那第二段我们讲到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时候，是讲到传道人在服事上面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么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传道人必须知道，教会同工应该要知道，你要一直记得，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我们现在是被派来服侍他的人，我们未来应该能够打美好的仗。在保罗向提摩太讲了这一段的话之后，保罗继续的来接下去提到应当怎么样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神给我们服侍的人，神给教会，神给传道人，不是不清楚的，是非常清楚的使命。我们第一次就讲得很清楚，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是用爱将神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有他工作服侍的重点，而我们怎么样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呢？那请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谎言。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第二是我们如何完成这一个使命呢？那请我们再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提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要知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他的里面他服侍了这么多年，其实他对于整个的福音、整个的教会以及整个如何完成这个使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想法。当他写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是信手拈来，事实上在圣灵的感动、保守、引导之下，他所写出来是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书信。在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通常我们把重心就放在前面的那一个祷告的部分，但事实上如果你从整个上下文来看呢，那个祷告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方法，而那个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需要先来看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万人被拯救，让万人被拯救，让万人都进到对真理完全认识的地步。所以第一，你需要帮助人让他被拯救，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要帮助人对于真理有完全的认识。那第四节这里提到神的心意，他说什么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中文的和合本就用八个字把我们的使命讲完了，但是如果那你读英文的圣经，它就会比较多的描述来把它描述出来。 NIV 的圣经说 Who wants all men to be saved and to come to a knowledge of the truth， 意思是他希望，神希望万人得救，神希望所有人都得救。NASB 的翻译用 desires 渴望来强调神要做这件事情，神要做什么事，神渴望做什么事。所以神不只是愿意，那按我们中文来看，神愿意，这个表达不够强烈。神愿意，就说我愿意这件事情发生，也就是说没有发生也没有关系，不是。那如果你读英文，如果你读别的版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保罗的用语是更强烈的。他说神要这样，神渴望这样，神要求这样，好像这个说法是说神如果没有达到，神就不甘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翻译比较准确。是的，从现实面来看，似乎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生命的好处，可是这边所强调的是神的心，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一个传道的人，能不能体会明白神的心意呢？能不能体会明白神的心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体会，你不能明白，神是渴望，神是要，神是强烈的期望万人得救，那英文说所有的人，那希腊文也是用这个同样的词说所有的人。神的希望是每一个人，神的希望是所有的人得救，而我们这些正是与他同工的。我们前几次都说到，是神让我们从一个罪人，然后神拯救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那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明白被服侍者，或者是说一个服侍神的人并不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么你的服侍一定不够准确。我想这个例子很容易明白，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工作，你从来不知道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你的长官内心在想什么，你以为就是你所知道的这样的事情你就做，或者你对他没有很深刻的了解，那么你做出来的不能深得他心。你怎么样做出来可以深得他心呢？这就是你要对他有很深的了解。保罗为什么是一个可以这样子服侍神的人呢？因为他知道神愿意，或者说神渴望，神强烈的希望所有人都得救而明白真道。如果我们不了解元帅、主人、君王的心情，我们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士、好的仆人、好的臣宰。亲爱的弟兄姐妹，难怪有许多的基督徒或者同工不努力，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传福音，因为我们并不深切明白主的想法。所以我们的使命是让万人被拯救。不仅如此，他说明白真道，那明白真道也是中文只说明白真道就结束了，他说原来的意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描述。他说 神愿意万人都被带领到对真理完全了解的地步。神不仅是盼望人得救，也盼望人明白真理，明白真道，因为人只有在真理当中才得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特别是传道人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越在真理当中越自由。你越认识真理，你自由越多。你在信仰当中的自由取决于你认识真理的多寡。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讲课，那么就碰到他们的基督徒，他们的基督徒就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那么就问我对于喝酒的看法。我知道在不同的地方对于喝酒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地方非常的保守，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喝酒是违背神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说法，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在他们当中基督徒是不可以喝酒，而且不可以看酒，还有不可以想酒，连想都不能想。可是圣经上只说不能醉酒，你看差距有多大。圣经上说不能醉酒，他就变成不能喝酒，就不能看酒，不能想酒，这对我们而言是不在真理当中，所以就没有自由。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好好的想酒，你要好好的看酒，你要好好的喝酒，我一点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圣经上没有要求我们这样，我们却把它加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哦，真理是非常奇妙的。如果一个人他想喝酒，他却没有去喝酒，或者他看到酒了，他本来想去喝酒，后来他说哎呀我不喝了，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量。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被酒精所捆绑的人，以后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可以不喝酒。他可以不喝酒这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可是这并不代表他闻到酒的香味他不会动心，这并不代表说他看到酒他不会想去拿。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呢，他看到酒他仍然手会去想拿，他闻到酒香他还会靠过去，他常常想喝酒。可是如果他对真理了解，他就知道说想喝酒这一件事情是没办法控制，看到酒会多看两眼，这不一定他能够怎么办。可是在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他想酒他看酒他却可以不要去喝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真理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盼望我们所有的人得到救恩之后，我们都更丰盛的在真理当中享受那个自由。那么我们所宣讲的真道是什么呢？宣教真道的内容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这边说什么？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神和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是为万人的利益而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传讲的事情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只有一位神和一位中保，而耶稣基督是为万人的利益而付上赎价的。保罗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人，保罗并不是没有真理可讲的人，但是他说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就是这两件为主。在这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完成救恩的那一位，我们不可以省略。他是以死来付上赎价，他替人付上赎价的那一位。因为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耶稣是为人的缘故，为人的利益，为人的好处而付上代价的，这个是我们福音的内容。因着这个内容我们就被拯救，我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而深知神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神真的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的好处让耶稣基督把他的命舍了， 让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的鞭伤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传的道。但是如果你去听很多人传福音，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重点不在这边。如果你有收看我们上次的节目，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假教师就会讲许许多多神奇鬼怪的事情，然后证明他好像很有能力，或者来说一些无穷的家谱，来说明很多很多，表示他研究圣经非常透彻。那我们鼓励人研究圣经很透彻，我们也鼓励人去很多的服事，可是我们所传讲的更主要的内容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活着，让我们无罪的活着，让我们无亏欠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万人被拯救，并且让他们对真理有完全认识的地步，而所传讲的内容中心点是很简单的。那么到底我们如何来完成托付呢？我们要进到第二点。在这一次当中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完成托付。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提到两个方式，或者两个教会同工，特别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借着这两个行动，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万人可以蒙拯救，让万人可以进到对真理完全认识的地步。怎么完成这两件事或者这一个使命呢？一是祈祷，二是传道。你记不记得使徒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说，我们怎么可能放下祈祷传道去做那些事呢？所以祈祷传道是一个教会同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最重要的两件事。那这两件事就是透过祈祷和传道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祈祷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在这边提到，特别提到两个方式来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两个方式，一是神喜悦的方式。神喜悦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祈祷。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在神的救主，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呢？就是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使万民进到这样子的地步。这些地步都是为了要完成第四节到第六节的使命而做的事，就是我们需要祈祷。我们知道要祈祷，祈祷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祈祷使人心的柔软。有人说啊，祈祷可以摇动神的手。我想啊，那是他主观的想法啦。祈祷摇动神的手，其实祈祷使我们的心被神摇动。当我们的心被神摇动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了。有人说祈祷让我们有力量去做，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祈祷是神喜悦我们完成使命的方式之一。神喜悦这样子的方式，换句话说，完成使命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但是其中有一种是神喜悦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方式，神所喜悦的方式祈祷来完成呢？这里提到祈祷的类型，这里说有祈祷，有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讲到祈祷的对象，祈祷的对象是为万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祈祷的类型，祈祷的对象，还有祈祷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日子。祈祷的类型，这里说到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种祈祷各有偏重，我们今天不花时间去解释这四种的差别。在这边最主要的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是，神喜悦我们用这一种 祈祷的方式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让我们看见保罗用这么多的祈祷的那种方式来说明各种的祈祷都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又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并且警醒不倦。祷告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事，祷告不仅叫人得救，也祈求所有的事。我们也感谢，我们也赞美，我们也敬拜，借着祷告我们跟神有正常的交往，因着正常的交往我们更知道神的心，因着正常的交往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摆上我们自己，因着正常跟神有很好的互动，透过祷告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服侍那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从这段的圣经我们也看到，从对象来看我们应该为谁祈求呢？他说为万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为万人的灵魂我们需要祈求。我们也祈求，求神让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祈求，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把那个正确的心，生发真理的心，放在万人当中，放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祷告能够让人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不仅如此，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为君王的治理，为君王的能力，公平公义爱心而祈求。我们需要常常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我最近到菲律宾去，当我到菲律宾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菲律宾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最好的国家，东南亚，如果我记得不错，当时打篮球也好，当时国力也好，当时经济也好，菲律宾可以说东南亚是首屈一指的。我这一次到菲律宾去的时候，我这几年有机会到那边去，我就非常的难过，觉得一个这么强的国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这一次去，他们有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告诉我，菲律宾现在是东南亚倒数第二个国家。多么可惜，一个这么强的国家变成倒数第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为君王的治理能力公平公义爱心而祈求。不要忘了，当保罗在那个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君王都不是好王。我们很清楚的，暴君焚城录尼罗王就是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也是对基督徒有非常多的逼迫。可是保罗怎么说？他主张要为君王祈求，为一切在位政府的官员都应该如此，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如此。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结果跟目的，就是使我们不是过自己的好日子，乃是为了福音有更多传扬好的环境。当然什么是传扬好的环境，见仁见智，但是不取决于人。那这件事情我们应当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我们该做的事，就是透过祈祷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是让万人蒙拯救，我们的使命是让万人都进到最真理完全认识的地步。第一个方法就是神喜悦的方式，祈祷。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神要求的方式，就是传道。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说我为此奉派，所以为此是什么呢？是四到六节的他们的使命。那一到三节是讲到神所喜悦的方式，就是祈祷。第七节说怎么样完成四到六节的使命呢？说我为此奉派。所以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除了喜悦我们以祷告来传扬以外，另外一个方式是要我们去传。所以在这边有奉派，虽然是一个荣耀的职事， 但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服事。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保罗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宣讲者，他是一个建立教会者，他是一个教师。那这是一个顺序的，首先你必须传讲福音，以后把这一些相信福音蒙恩得救的人组合起来建立教会，以后就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所以在整个福音传扬的过程，有宣扬、宣讲、建立教会，以后教师，这三个是有连续性，是有不同的重点。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当中有些是宣讲的，有些是建立教会的，有些是教师，有些部分我们比较弱，有些部分我们比较强，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神所要求的方式传道来完成这件事情。而宣讲的内容完全在真道的上面，真道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去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教会同工如何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万人得救，让万人明白真道，而我们的方式就是祈祷和传道。愿你我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